大家好，我是尤尚杰。那在节目开始前、我想要感谢大家的陪伴，让我们度过了精彩又充实的一年。然后呢，我特别在这边感谢有加入订阅式赞助的听众们啊，你们的心意我都有感受到，而且有转化成制作节目的动力，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那不管是新听众或是旧听众啊，我都希望可以诚挚的邀请大家到 FB 或是 IG 上面搜寻解锁地球来追踪我们。那同时啊，如果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或是你手边就有苹果的装置的话，可以打开 Apple Podcast 的 App， 在里面留下5颗星。除了留下5颗星之外啊，你也可以在下面留下你对节目的看法、或是对特定单集的评论。那我看到的话都会截图，然后放在 IG 的限动上面，而且回复给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听众留言的回复，或是看到节目相关的照片，以及比如说来宾的真相之类的，呵呵，都千万不要忘记追踪解锁地球的 IG。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森，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乃森，鼓掌欢迎。
Hello，
那乃森也跟大家 say hi， 自我介绍一下。
好，那大家好，我就是在2016年到2017年，那去了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当交换学生。那这个是一个学校的交换计划，所以我就去了一学年，这样子在挪威生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其实蛮少听到人去挪威交换的。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其实申请交换的时候，本来是想说我去申请一个讲英文也可以通的地方，因为我那时候不会讲其他的欧洲语言，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考虑的地方有荷兰啊、瑞典、挪威这些地方，就是讲英文都很通。那但是因为我的成绩其实有点不是很好，所以荷兰就有点屈居了这样子。
所以还是找他的类似那种分发概念，还是先抢先赢这样。
他有点像是成绩高的人会先被分发，所以就是他会一直从前面分发到后面，然后当然你会有一个志愿序，就有点像考职考那样。
可是大家是喜欢荷兰，所以荷兰第一志愿对你们来说。
对，因为基本上荷兰它离欧洲各国交通都很方便，所以说如果真的要出去玩的时候，大家也会想要比较近一点嘛。
对啦，因为大家交换应该都没什么在上课。
这倒是。
对，所以大家尽量都会选一些比较，你知道，在欧洲比较中心的部分这样。
对，因为像北欧其实它就隔了一个海，所以说这样子大家要出国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搭飞机，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对对，不过当然啦，你也可以在就是在斯堪纳维亚那边附近到处走也是可以啦。
对啊，
就还是跟下面不太一样。
是啊，因为那时候就是挪威跟瑞典是黏在一起，可以通过陆路交通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挪威的交换学生就会把瑞典当后花园，瑞典的交换学生就把挪威当后花园，
互相把对方当后花园，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的话，你在那边一年时间，应该在这些后花园探索了蛮多东西。
对啊，但是就是在挪威本地也有去了好几个地方，这样子，好几个城市。
太棒太棒，因为我觉得现在近年来啊，台湾人对于北欧有很多旅行的想象，然后而且很多人越来越喜欢去北欧。
对啊对啊，
所以呢，大家应该很期待挪威的特辑。
好哦好哦，那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关于挪威的各种事情。
好。那你在去挪威前，去挪威交换前，你应该没去过挪威吧？
我没有，完全没有，我甚至没有去过欧洲
啊，没去过欧洲。
对对对，我第一次去出国就直接踏上欧洲大陆，
也是第一次出国
啊、也不算是第一次出国啦，就是第一次出这种远门之类的，
你说长居这种，
是不是长居？
哦，对，你在去欧洲，你刚才说你在去挪威前的想象是什么？我先讲一下我的好了，因为我也没去过北欧，我也没去过挪威嘛，我自己是觉得我想象中的北欧就是一个遗世独立，然后非常空旷，但很冷就不用说。可是呢，就是一个人烟稀少，然后大家每个人家家户户都是，你知道，热爱户外运动啊，然后人跟人之间好像也不会太热情这种地方。你觉得有你那时候的想象是怎样？
我那时候的想象哦，第一个当然就是超冷嘛，这个因为我要出国之前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我家人一直很怕我冷死，他就说你要不要多带一些那个这个厚衣服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就会很想象挪威很冷，非常的冷。然后另一个我知道的就是说北欧的物价都很高。
哦，对，我常听到北欧吓死人。
对对对，然后就是其实到了挪威之后，就是完全 very surprised， 因为他们的物价真的就是非常的可怕。
真的很高，其实你本来就觉得应该很高，可是结果到现场还是吓到。
对，到现场还是吓到，就是吓烂的那种。因为我那时候飞机是先飞荷兰转机，然后再到挪威。然后我在荷兰其实有出境玩了一下，然后那时候已经觉得说，哎，荷兰的物价怎么会这么贵了？嗯，然后到挪威就是又是另外一个 level，
不同世界这样。
对，没错。
我在欧洲去过最贵的应该是酒到德国，
德国。
可是听说德国跟北欧是不能比。
完全不行啊
所以是怎样，就是它的贵是大概什么等级啊，就假设你路边要吃一餐，
就是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挪威克朗跟台币的比值，大概我那时候是1:4左右，也就是说4块钱台币可以换一根挪威克朗这样。然后比如说你在台湾的便利商店买一瓶矿泉水，你可能要花25块台币嘛，那你去到挪威就是原封不动的，就是换成25克朗
啊，就变成4倍这样。
对，就是那个物价直接就是
100块这样。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那时候的交换学生都会互相安慰说，你如果把那个物价当成台币，你就不会心痛了。
哦，反正就是后面遮住其实都还好。
对，没错。
因为我以为挪威是用欧元。
没有，挪威他们其实有自己的货币叫做挪威克朗，然后瑞典也有瑞典克朗，丹麦也有丹麦克朗，然后这三国的克朗就是完全都不一样的，
完全都不一样，然后币值也就完全不一样。
币值的话其实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这样子。
所以北欧就是没有加入欧元区的，对吗？
对，他们目前还没有使用欧元。
OK， 那所以你第一个想象就是很贵，而且这也验证了，这真的很贵。
没错，
那你刚刚讲的超冷也验证了，就真的超冷。
那时候我到的时候是8月8号，那时候其实应该是暑假的时候嘛，然后从台湾大概30几度过去这样子，一下到挪威的机场的时候，就是呼吸到新鲜空气，我就觉得啊，天哪，我夏天结束了，
快要中风的感觉，直接从30降到
大概15-16度而已吧，
15-16。以夏天来说真的很冷啊。
对，以夏天来说很冷，但是其实以挪威的温度来说，就是后来才知道15-16度已经算蛮高的，
温暖这样，温暖宜人，
没错。
所以那边的气候就是夏天15-16度白天，那如果是冬天的话，
冬天哦，其实大家都会想象说北欧很冷，但是因为挪威它比较，因为它刚好就是受到大自然的庇佑，它的靠海的那一边有一个北大西洋暖流
哦，所以其实还好。
所以其实冬天的时候最冷，我有经历过-7度。
哎，其实也没有多冷，
但是它对对对，它就不会像大家想象说到-0下什么20-30度那种冷。就是、
我刚刚脑海中的确想的是-30度，
这就是真的没有，因为他们的温度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蛮舒服的。最冷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经历-7度，那平均来说大概就是在0度正--2度之间。
哎、欸，听起来好像真的很不错哎、欸。
对啊，对啊，
因为我觉得冷到那种-20、-30，我觉得实在是不行。
没错，
像上次那个芬兰的那一集就讲到，他那边动不动就是什么-30这样。
因为芬兰就可能比较内陆一
点。对对对，更冷，变化更剧烈。
没错，所
以你刚刚讲的是奥斯陆嘛，对不对？
对，我讲的是奥斯陆。
奥斯陆在挪威应该算是比较南端的城市啊。
对，它是挪威的首都嘛，所以说他们在比较南端，然后是一个靠海的城市，对啊，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建造在，因为挪威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峡湾，然后奥斯陆它基本上就有点像是在一个山坡上这样子，所以它只有市中心那一区是一个平地，然后呢，接下来它开始出市郊之后，就会慢慢的往上走，
哎，所以它等于说它是算是一个有点像盆地一样的地方吗？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等于说市中心之外就会慢慢的开始往山区。
哇，那它前面是面海，然后后面是山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對, 對，
感觉很棒哎。因为我对奥斯陆的街景，或者是市容，整个没什么想象，所以它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北欧城市，在一个什么某某悬崖上。
啊，倒也没有到悬崖，
没有悬崖，所以至少是靠海。
没错没错，
哇，感觉很舒爽。
对啊，那到那个市郊的山上就可以看到整个奥斯陆的景色，所以其实蛮漂亮的。
嗯，那你在去挪威前，除了这几个既定的印象之外，你还有什么事前的想象？
事前的想象，我只知道它有很多的鲑鱼跟维京海盗。
哦，就是维京海盗现在没有了。
对啊，现在
鲑鱼还是很多啊。
对对对，鲑鱼很好吃。
OK， 那所以你真的抵达之后，你觉得奥斯陆跟你想象中有什么差别？
那时候就会很幻想北欧，就是很像大家口中的那种童话的感觉。但事实上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都市的，
是一个比较冷的都市，
是一个很冷的都市，然后建筑物都长得跟台湾不太一样，这样。
所以奥斯陆它算是一个，它看起来是怎么样？是一种大都会，那种很多高楼大厦，还是说，
奥斯陆的高楼大厦其实也只有在市中心那附近有高楼大厦。那到了 市中心以外的地方之后，其实基本上都是有点像民房那种，就是真的很像童话故事中会出现的那种尖屋顶有烟囱的那种小屋这样子。嗯、对啊、
欸，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啊，或者城市市容之外，你在那边交换的时候会常接触到挪威人吗？就是你在那个，因为有些交换他是很多各种国际学生嘛，
嗯，
所以有些交换就是会跟当地人一起，
嗯，
所以那个时候是接触到很多当地人。
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opening days 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安排我们跟其他的国际学生在一起，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最接触到的是很多的日本人，
很多日本人，
对，因为那边就很多日本人也去交换学生，就可能刚好姐妹校签约的关系吧，
就刚好签的都是日本学校这样。
嗯，对对对，对啊，但后来就也有开始接触到一些挪威人的朋友这样子。对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像还蛮热情的，就是不会真的像说大家想象的北欧人那样，就是很冷淡啊什么的。那其实他跟你变熟之后，他也可以跟你讲很多话，你也可以聊很多东西这样。
哦，所以他们也不是像我想象中，就是大家好像都你知道保持一个距离，然后我是说在社交上的那种无形距离那种感觉。
哦，其实这个有诶，就是如果说他跟你是陌生人的话，那他会很自动的跟你隔离大概三公尺以上左右。
哦，你说真的是物理上隔了三公尺远这样？
对对对，真的
三公尺很远诶。
对啊，就是像现在不是防疫提倡社交距离吗？那时候就觉得哦，挪威人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每个人早上已经两倍以上的距离。
对对对，因为像是在地铁站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在等地铁，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这边站了。你站在这边的时候，大概你的方圆三公尺是不会有人站过来的，
就大家自动就会避开，那很累耶。你想象一下，你那个广场或是一个什么月台，然后你要找到，你知道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无形的气场一样，然后你要找到那个刚好可以符合所有人的距离，你三公尺的点这样。
对，没错。但是因为这个就是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啦，如果他们说也是跟朋友一起的话，当然就不会跟朋友隔离这么远。
对对对对
对。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上了地铁之后，也依然有这个现象。
可是地铁上很挤啊。
就其实挪威的地铁我觉得没有到很挤，就不像台湾台北的那种地铁那么可怕这样。
但也不可能每个人距离三公尺啊。
就除了尖峰时段以外。尖峰大概只有两三个小时，然后那时段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可是呢，在尖峰时段以外，他们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他们上地铁之后会就是选择跟那个人对角的地方坐下去，
就是最远的那个距离，这样。
对，没错。
那我问你哦，那因为你是外国人嘛，你也没有这种习惯的话，假设你不小心侵犯人家的三公尺气场的话，他们会怎样？
他们倒是也不会怎么样啦，只是就是我们自己私底下就会觉得说，欸，那个挪威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
可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
对，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彼此会互相隔开，但是你如果真的踏进了那个三公尺，也不会有什么太大，
就不会一进去就直接唰伸手艺术一样。
对啊，
就还不会一直瞪你之类的。
是不会啦，就我刚刚说的嘛，他们其实人蛮亲切
的，
蛮
nice
的，对对
对，对啊，像我之前看到那个也是，不过那是芬兰啊，跟挪威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这样听起来好像蛮像啊，就是类似他们排队的时候，每个人距离超远，像台湾的排队就是那种前胸贴后背这样，
对对对，恨不得赶快就是
走，对对对，快走快走，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个照片是在芬兰排队，就每个人哇超远这样。
排队哦，这我倒是比较没有印象诶，因为基本上我对我来说啦，挪威奥斯陆就是一个就是没有人的城市，
所以没有什么好排队。
对，没有什么好排队，
从来排过队，所以不知道什么
东西。对啊，因为相较于我之前住在台北的时候，我突然搬到挪威去，我就觉得诶，他们的那个人口密度真的是小非常多，就你走到哪里基本上都不需要排队，然后上地铁也一定有位置可以坐这样。
嗯，哇，这感觉很棒诶。就已经没有什么不爱坐的问题，我本来就国外很蛮少不爱坐了，所以
他们也不会在地铁上特别画出不爱坐的颜色，嗯，但是就是他们会主动的把位置让给需要的人这样。
对对对，如果奥斯陆人那么少的话，你在那边会有娱乐的什么生活之类的吗？
那时候的娱乐基本上就是出去外面走一走吧，因为其实我住的宿舍走大概15分钟的距离就是一个很大的湖。
很大的湖哦，
嗯，对，然后它就是那种一个湖，然后旁边都是森林的那一种。
天哪，这个是在城市里吗？
对，它就是在奥斯陆的算是市郊吧，就是我住在比较郊区这样子。然后其实你从那个森林的可能某一条路这样子岔上去，你就可以开始爬山了。
哦，所以你真的是在城市里面走过两步啊，突然就可以进入登山的行程这样。
对对对，他们就是离大自然很近，他们城市跟自然的距离不会很远，所以其实很多挪威人他们都很喜欢在假日的时候就去爬山啊，然后冬天就是去滑雪这样。
对，我对北欧人的印象的确就是动不动就喜欢来个什么户外运动之类的。
对，没错，而且他们挪威人很特别，他们还有一个说法是，就他们自己说自己啦，他们会说他们自己挪威人在出生的时候脚上就已经长了滑雪板，他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我觉得很可爱，
人人都在滑雪的。对
对对对，就你很常在假日的时候看着爸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滑雪，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滑到怀疑人生，你就会觉得一个三岁的小孩都滑得比你好，你为什么在这边跌倒？
没有，他三岁小孩他可能已经滑三年，
对
然后你才
对，没错，我才花三个月之类的。
对，所以你是到那边才开始学滑雪？
对，他们那边就是有学校有一个滑雪课，然后他会带你去先从市区的那个滑雪场开始走。
嗯，
对对对，走走看，然后后来你就可以自己约朋友一起去滑那种山区有坡度的这样子，
就是野外那种滑雪场地。
对对对对对，
我感觉好像有点危险。
其实也还好欸，就是他会挑那种比较坡度比较缓的地方。
哦。欸，可是如果不爱户外运动的人去挪威是不是很惨？
不爱户外运动的人那去挪威可能就会很常就是关在家里吹暖气吧。
还有别的那种休闲活动吗？
别的休闲活动的话，像交换生当然就是很爱出国玩嘛。
哦，可是那就不算在挪威里面。
对，啊，对对对啊，但是也有很多，其实挪威也有很多可以旅游的地方，我觉得还蛮推荐的。就是像我那时候有去挪威的三大奇岩。
三大奇岩，
对，就是奇特的岩石的那个奇岩。嗯，然后第一个就是圣坛岩，它就是一个很像讲台的那个地方。
你说那种老师在教室里面那个讲台，
对对对，然后它就是一个断崖，然后就很像一个大平台。
哦，所以你可以走到那个讲台上，
没错，然后就在那边拍照。
是我一个网美景点，对
对对对，算是就是三大奇岩其实都是网美景点，
所以讲台是其中一个奇岩。
对，然后第二个是奇迹岩，这个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过，就是它就是一颗石头夹在两个山的中间的那颗石头，它就是叫做奇迹岩，因为看起来就是好像那个怎么会石头夹在两个山壁中间，然后很多人就会站到那上面去拍照。
果然是三大奇岩，就是必备的拍照点这样子。
没错，然后第三个就叫做巨人之舌，然后它是一个很像舌头，然后就是一个很尖的就凸出来，然后就是从山壁这样凸出来的一块石头。
所以巨人之舌是舌头的舌，一根这样穿出来。
对对对，没错，然后大家就会走到那个尖端坐在那边。
你说长得像狮子王里面那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错，就是那样。
所以大家会坐在那边然后眺望什么大海这样吗？
眺望峡湾啊，或者是那边的风景这样。
听起来很棒哦。
对，可是就是前提是你要先好好的锻炼一下自己，因为你要爬到这几个山之前就是要爬好几个小时才会到。
好，所以这也其实也算是户外行程之一。
对，这也算是户外行程之一。
所以如果不会什么运动啊，或者不会没有什么健行习惯的人，在那边在挪威应该是会很惨这样子，寸步难行。
对啊，因为那边的百货公司，就假如你真的爱逛街的话，他们其实很多商店大概在六点就会关门了，
而且那么贵怎么买，根本买不起啊。
对，没错。
可是他们夜生活，因为你刚刚说户外活动什么的晚上总是比较困难一点嘛。
嗯，
晚上去登山什么的还是麻烦，所以他们晚上都在干嘛？
他们晚上有些人就会去酒吧喝酒，就是去市中心的酒吧喝酒。
这好像全欧洲都一样。
对，全欧洲 大概都一样。可是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挪威人在晚上他只能去酒吧喝酒，
因为没有任何地方。
不是，因为他们的法律规定在晚上六点以后就不能在超市买酒。
为什么？
就是可能怕一些醉汉就是在那边喝酒然后闹事之类的。我不知道。
啊，酒吧也可以喝醉啊。
就他们的规定是在晚上六点之后你一定要在酒吧喝酒，而且你喝酒还不可以把它带出来门口，你要在里面喝完再出来。
哦，我知道有很多国家都有规定说不能在路上喝酒。
对对对，他们有这样子的规定。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跟一群欧洲的朋友晚上在喝酒聊天，在那边玩，然后喝一喝就是他把酒都喝完了，然后发现没有酒，然后就说哎，不然我们再去买，结果就发现现在时间已经八点，就是根本没有酒，
没救了这样。
对，没救。
可以去酒吧买啊，
就变成说你一定要到市中心去才有
酒吧。哦，就很麻烦。
嗯，对 啊，
所以大家就是酒一定要存够的，最好没事就囤在家里，这样你的六点过后呢，要喝酒就找不到这样。
对对对，
可是法律真的很奇怪啊，因为我在我脑海中想象就是在欧洲应该是 你知道你要限制人家做什么，其实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嗯，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德国人，他就很不悦，他就很不爽，他就说为什么六点以后不能买酒？因为德国人就是你知道把酒当水喝，
就是现在没有喝到，我可能就会挂掉这样子。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的说到法律这个东西，那其实他们在缴税的部分，其实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像我们在台湾缴所得税的时候，可能缴到20%，你就已经挨挨缴了。
对 对,
但对，在对挪威人来说。说他们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可能要缴到大概60%，
缴60%、
哦。对对对，但是呢，他们的那个所得税缴了之后，就是变成说，你如果生小孩啊，然后养小孩、教育这些一切的支出，他们都是由政府包办。
对啦，是有听说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通常都比较好。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比较像挪威，就是比较属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嗯、他们就会希望说，就是大家的那个财力是比较一致的，就比较不会真的出现那种非常穷的人。
嗯，他就一个以中产阶级构成的社会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比较极端的族群相对就比较少。
对，而且他们在概念上也比较会有那种互相帮助的、互相帮忙的感觉。
嗯，
对啊，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人人都比较平等一点的社会，
对，就是其实他们甚至连王室都是那个国王皇后啊那些人，他们其实也都是只会在那个国庆日的时候出来跟你挥挥手，站在皇宫里面，
你说一年一度出现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也就是很崇尚说，就是皇室的人也是过着一般人普通平民的生活这样子。
哇，所以在这边当皇室已经应该蛮轻松的，相对于在英国当皇室的感觉很累，一天到晚都有什么事要做，
对，各种八卦。
他这个挪威皇室的存在感之低啊，我相信大部分人听众可能连挪威皇室都不知道。
对对对，他其实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
对，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一直到就2020嘛，因为疫情的关系，
嗯，
然后因为挪威不是会有国庆日游行吗？
哦，对对对，
那时候好像是说国庆日游行的时候，因为要跟国王敬礼还是什么的。
哦，
对，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取消了。
哦，
而且我在台湾有办挪威国庆游行。
哦，对啊，那时候我就有看到他们就是穿着很那个挪威传统服装。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们的那个在国庆日，就是挪威的国庆日是每年的5月17号，然后他就会男生就会穿上一些西装，然后女生就会穿他们的挪威的传统服装。那他的挪威文叫做 Bunna。就是 BUNAD 这个拼法，然后它的发音是 Bunna 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他们一个挪威的传统的连身裙，因为我觉得就很充满的那种维京风格。
欸，你有没有照片啊？你再传给我看。
好啊，好啊，
好，我再贴给听众看，听众应该有点概念这样子。
对对对，那个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所以他们游行就是经过国王，然后国王跟大家挥手这样子。
对，他们就会在那个市中心最大条的那条人行街道上，叫做卡尔约翰大道。
嗯，
在那边就是走，然后就走一走这样子，然后走到皇宫。
因为像台湾版的话，因为国王不在这嘛，所以好像是把国王的照片贴在树上。
居然，
意识到了，意识到了就可以。然后，后来还有那个得到挪威王室的那个回应呢。
哦，真的啊，
然后就很感谢这边可以如期的举办，他觉得很欣慰这样，
其实我没有预期到台湾有这么多的挪威人。
对啊，其实好像几百个人，其实不少哦，真的不少。
嗯，对啊，
也不知道他们在那边干嘛。不是很确定这样。诶，说到你刚刚讲到那个挪威文啊，
嗯，
你有学挪威文吗？
哦，对啊，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我在交换的那一年之中，我有去修挪威文课。
哦，
对对对，他们有专门开给就是国际学生一些挪威文课程。
欸，可是你学挪威文的是不是 CP 值很低啊？因为每个人都好像英文很溜的样子。
嗯，对，其实就是一般来说学这种新的语言，就是你要在带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就是溜个几句啊，这样炫耀一下。
对，只要会三句就可以。
对对对，但是其实挪威人基本上都会讲英文。但是你也不能说它的 CP 值不高，因为其实挪威文跟丹麦文跟瑞典文他们三个是非常相近的语言。
对
啊，所以我之前去瑞典玩的时候，我就曾经就是用挪威文跟他对话，然后他就会回我瑞典文，然后我就有点听不太懂。
哦，可是如果是挪威本地人的话应该听得懂。
对，挪威本地人他们好像其实可以蛮自由的这样子在这三个国家沟通的。
我想到我之前一个同事啊，他以前是去芬兰交换。
嗯，
然后芬兰交换的时候，他有参加一些活动，是那种北欧各国的人会齐聚这样子，对，那种类似那种活动。然后他活动会场啊，就是瑞典人跟挪威人就一直疯狂的互相讲话，然后芬兰人的语气好像不太一样
啊，哦，对，
然后人在晾在旁边在发呆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有人生气，然后说，哎，不能再讲这个语言，只能大家只能一起讲，大家听得懂的。 哇，大家都开始讲英文，大家这种感觉吧。所以你如果你学挪威文学得好的话，丹麦文啊，然后瑞典文，你搞不好都可以略懂略懂。
对，其实它的那个相近的程度，大概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国语跟台语其实差很远嘛。那它的相近程度大概是国语比国语跟台语还要
再近这样子。
对对对，
那真的是蛮有可能。嗯，可以互通的。
对啊，对啊，就是一个，即便以我是外国人来说，我也可以听得懂他们，就是我也可以跟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在沟通。
可是感觉现在你很难练习挪威语，因为你只要挪威语讲一讲卡住，别人就直接开始流利的英文轰过来这样子。
没错。
所以你那时候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挪威语学到怎么样？
嗯，其实那个学校安排的课程非常的好，我觉得，因为他们就是完全让你有点像他模拟一个母语的环境给你，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除非必要，否则他不会讲英文，他会一直用演的给你看，就是想办法让你理解说这个挪威文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哇，沉浸式教学。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教法其实上手很快，所以我大概学了半年的课程之后，我就已经可以就是正常的在生活中的场合，比如说买菜啊或者干嘛的时候使用挪威文。
那很厉害耶。
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模拟那个母语的环境学习有差。
嗯，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教学方式，对不对？
对，
因为我看到你的，你也在 YouTube 上面录一些教别人挪威文的影片，哦、
对，被发现了，
因为我没有认真看，因为我想说感觉很难。
嗯，就其实挪威文它听起来，很多人会说挪威文讲起来很像在唱歌，那其实是因为挪威文它也有声调的关系。
哦，它也有声调。
对，挪威文其实有两个声调，然后它就是像中文一样也有声调，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那些声调学起来就好像就是很简单这样子。因为其实那时候在学挪威文，很多其他国家的学生他们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声调，
他们都崩溃一样。
对，他们很崩溃，但是就看就是我们这些学中文母语的人在那边搞声调，就是嗯，很简单。
这两个声调是哪两个？
两个声调就很像中文的第三声跟第四声。
哦，
对对对，
那感觉很轻松哎，就是你只要会两个声调，总比学四个简单嘛。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声调比较不是太大的问题。
哎，可是很特别，因为我以为就是以欧洲语系来说，很少有声调系统。
嗯，对啊，所以说很多欧洲人才会觉得挪威人很像讲话就是在唱歌。
因为听不懂嘛，对
对对，蛮有趣的叙述。而且其实啊，我后来还有用挪威文去学日文。
学用挪威文去学日文？
对，因为学校那时候有开放日文课嘛。那其实我之前在台湾的大学这样子已经修了两年的日文，然后我就想说出去就一句话都不会讲，遇到我的日本朋友我真的是没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学两年欸，蛮久的欸。
对啊，就是但是因为台湾的教育方式比较是偏向说学文法跟单字嘛。
哦，跟沉浸式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欸，既然我挪威文学的这么快，那我是不是去用他们的方法学看看日文，说不定我就会讲了这样子。
可是你要怎么用？因为你无法打造那个环境啊。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他们的日文课是开放给他们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日文系的同学去修的，所以其实班上的同学全部都是挪威人。嗯，然后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用挪威文教日文。
哇，欸，天哪，你真的是太 hardcore 了吧？挪威文就已经不 OK 了，还要用挪威文去学日文？
对对对，那其实就是我是交换两学期嘛，那上学期的时候我就是专心的修挪威文，然后下学期的时候我就是一边修第二级的挪威文，然后一边修那个日文课。那其实因为日文的东西可能他们的级数比较低，其实我都已经大概懂了，然后我就会反过来用日文去理解那个挪威文。
哦，我知道了，你就透过他讲解的方式。
对对对，
然后你还了解说，哦，他这个挪威文是这样讲。
对对对，然后就是有点像两个语言互相就是促进循环的那种感觉，
还有加成学习这种效果。
对对对对啊，那就其实就因为日文是我的第二外语，然后挪威文第三外语，所以在这一年下来，就我觉得这两个语言都就是进步非常多。
哎，还有这种学法，哎，这个我以后要想一下。
对对对，
那也可以找到这种班啊！天啊，
嗯，我觉得这样的学法其实很不错啦。
对，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认真。嗯，如果你要一次学两个外语，然后直接搞这种地狱式的教学法，这样
没错，
是超恐怖欸。
对啊，但是就是可能你要先对其中一个语言比较能够掌握它的内部，
你两个都是零，这样你不可能学会的。
对对对，没错。
嗯， 欸，你这么厉害的话，你干脆在那个，啊，你的 YouTube 上应该用挪威文来教别人日文呢。
欸，其实有欸，但是没有啦，但是我的 YouTube 上面，我那时候因为其实在挪威的生活就是大家听起来好像很多才多姿，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房间
里面，很无聊这样。
对对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天气也很糟嘛，下雨下雪之类的，也不想出去。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无聊到就是在家不知道干嘛，然后刚好看到我一个同样是香港来的交换学生，他就有在拍影片放在 YouTube 上，然后我就想说，欸，不然我也来试试看好了。
可是那时候你拍的影片你就打算教挪威文当主题？
那时候就是也没有打算真的教挪威文，可是就是讲一些挪威文让大家就是了解到说，欸，就是挪威文听起来到底是长怎样这样。
听起来很酷耶。所以你除了教挪威文之外，你应该还有介绍一些就是挪威当地的一些你的生活经验之类的。
嗯，对啊，就是有一些那个
像 vlog 这样
的。对对对，像 vlog 这样子的东西。对啊，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我的 YouTube。
好，也可以来真的实境
趁机
防不胜。哎，等一下，到底怎么搜寻？
我的那个频道的话，大家可以搜寻乃生不藏私。
乃生不藏私，
对，但其实乃生不藏私是我后来到英国去念书之后开的一个新的主题啦。那如果大家想要听挪威文长怎么样的话，可以搜寻乃生的挪威文这样。
欸，为什么开两个频道？你应该把它合在一起，啊，
它其实是一个频道，只是有不同的主题。
哦，
对对对，所以频道上面就是有超级多的东西这样子。
没有，我对 YouTube 好像实在太不熟了 ，Sorry。
没关系，你就是一个 Podcast 专家。
没错。那你拍 Vlog 有什么特别比较印象深刻的主题？
其实有一次我就是去挪威很北边的一个城市，它叫做极光，它就是一个极光小镇，然后叫做特罗姆瑟。
感觉起来北欧到处都有这种小镇，对不对？
嗯，对，其实他们在北极圈里面每一个小镇都可以叫极光
小镇，它是特别观光的地方，就会自称极光小镇。
对对，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有点比较观光化了啦，那到达也不会太困难，就是从奥斯陆可以直接搭国内线的航班过去。
哦，那还不错。
嗯，对啊，然后它那边的话就是算，他们是说它是挪威的第五大城。
第五大城，
对，但其实
极光小镇，
但就小小一个，没错，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挪威的城市其实都没有很大。
对，我可以想象啊，对，
嗯，对啊，然后在那边就可以进行很多活动，然后你可能有的时候走在路边就看到极光了，这样，
哇，
运气好的，
动不动就在天上。
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就是去报团，就是他们那边也有很多当地的旅行团，然后可能就载你去拉雪橇啊，或者是看一些巡路啊。
哦，所以是巡路雪橇还是什么？
巡路雪
橇、
哈士奇雪橇也都有，然后或者是他也会专门有一个团，就是半夜带你去追极光这样。
哦，就像上次我们在芬兰那一集讲到一样，就是可能半夜的时候大家跑到一些旷野啊，然后没有光害的地方啊，就等极光出现。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穷学生嘛，所以我们两个人，我跟我朋友我们就决定自己走路到海边，
自己走路到海边。
对对对，我们就走路到一个比较暗的海边，然后等看看有没有极光这样子。
可你怎么知道哪些点可以看极光？
嗯，可能就是上网看一些推荐啦，或者是一些Google 地图上面，就是看起来，欸，附近好像没有东西，应该很黑吧，然后就这样出发了。
欸，可是在挪威那边，你在荒郊野外那边乱走，该下会突然冻死或是什么的，感觉很恐怖。
欸，就是也还好啦，那个北极的那个地方虽然说它已经在极圈以内了，但是我刚刚说有北大西洋暖流嘛，所以其实我们去的是那时候也是大概只有-5度而已吧。
欸，怎么那么 OK 啊？
超 OK 的，所以我就觉得挪威的北边其实很适合就是看极光。
不是，这样讲起来挪威根本不冷啊，-5度根本不冷啊。
嗯，它就是一个大家都会以为它很冷，但是其实那是一个就是还好，对于台湾人来说-5度当然很冷，但是没有真的很夸张。
-5度真的是 OK 啊，就其实你穿台湾的衣服过去也还好。
嗯，我也觉得。
天啊，我真的是打破迷思。对
对
对，怎么会这样，跟我想象中的挪威不一样。
对啊，
所以你后来有成功看到极光吗？
哦，对，那时候就很好笑，我就跟我朋友就是看极光预测，然后就说，欸，今天的极光只有微弱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就想说，他都已经走一趟了，结果是微弱，就是微弱的极光。然后我朋友就跟我打赌，就说我们今天如果看到极光的话，我明天就请你吃汉堡王。
吃汉堡王是什么厉害的？还是因为汉堡王其实很贵，吃一次要1000块？
没，也没有啦，但是就是那边有一间全世界最北边的汉堡王。
哦，所以他也算是那边的地标了。
对对对，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真的看到极光了，然后他就请我吃汉堡王。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在极光小镇，我们还是不要乱做这种打赌好了，因为你真的就是随时
都会有极光这样。那你赚到一顿汉堡王这样？
嗯，没错。
所以你从奥斯陆在来北极圈那边玩，都是搭飞机直接冲过来？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火车没有办法到那种北边的东
西。啊，火车不能直接到北极圈那边去、啊、
对，他们火车最北边好像只能到挪威的中间吧。
啊，怎么那么逊呢、啊？我想象中挪威应该很适合搭火车，因为它不是就一条长条形的。
嗯，对啊，可能他们也比较没有办法开到那么北边去，到时候还要铲雪什么之类的。
你说这个铁轨可能被雪堆起来这样？
对对对。
所以你在那边基本上不太搭火车，是不是？
欸，其实有欸，而且还有一次蛮可怕的经验。
怎样？
就是我刚好搭去玩，然后要回来的时候遇到火车罢工。
哦，火车罢工哦。
对对对，那时候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上新闻，但是就是2016、17那时候，他们挪威火车其实闹了一些劳资争议，所以罢工了蛮长一阵子。然后就是有很多的火车班次都被取消了。
那你是怎样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罢工？
也不是欸，我们那时候是去的时候，我们从奥斯陆去一个西边的城市玩，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没有问题，因为那时候挪威有一个很有名的行程，就叫做挪威缩影。
挪威缩影，
对，它就是会从奥斯陆，然后带你到西边的城市叫卑尔根，然后中间你会经过一个很像峡湾，可以看瀑布啊，看峡湾，然后搭船整个在峡湾里面开的那种地方，然后那个行程就很有名。我们那时候想说，我们就走走看这个行程，这个行程就是要搭火车，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就回来的时候刚好就是火车罢工是刚好这开始的时候。
你们也太衰了吧，你提早一两天回来就没事。
对，超级无敌倒霉。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被卡在我刚刚说的那个小镇，就是可以看峡湾的地方，它叫做佛莱姆，然后我们就被卡在那个地方，就是突然听到说啊，我们的火车全部都被取消了，那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去，然后就想说啊，不然搭个巴士好了。
嗯，巴士该不会一起罢工？
就巴士没有啦，就是火车那边有争议而已。对啊，然后就可是因为罢工的关系，所以大家都想要搭巴士回奥斯陆，
巴士被挤爆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买到票这样子。
而且挪威人搭巴士是不是要梅花座？因为每个要保持3公尺距离。没有啦，这个时候应该没有，
这倒是没有啦。
然后结果要怎么办？
后来我们就想说那不然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可以搭到哪先搭到哪这样子，但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
这听起来不太妙啊，因为你至少在一个小镇上，因为你搭到一个荒山野岭这样。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就真的不小心搭到了一个荒山野岭。
在挪威的荒山野岭改起来就是很不妙欸。
嗯，对啊，那时候我们刚好也遇到了一个英国人，就是他也要就是回奥斯陆这样子，他想到了一个招，就是做 hitchhiking，就是直接在路边招车，然后看有没有人可以载我们回奥斯陆这样。我们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脑袋去撞到还是怎样，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方法，然后就一起想说做 hitchhiking。 然后因为他巴士到某一个站之后就没有票了，所以我们就被丢包在那个站，然后就想说那不然，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在那个站的小镇住一晚，隔天再搭回奥斯陆的车，然后第二个选择就是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搭另外一个巴士这样子。
嗯，听起来都还蛮 OK 的。
对，但是你知道走到那个地方我们后来走了2个多小时。
你说在冰天雪地里面走两个？
那时候倒还没有到冰天雪地啦，因为那时候是好像8月底9月的时候吧。
嗯，
对啊，那时候就是想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然后加那个英国人有4个人，然后其实我们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他隔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所以他必须得赶回奥斯陆去，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急着回去，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跟他们一起从 A 站走到 B 站，然后去看看有没有，就是看看路上有没有 hitchhiking， 或者是走到 B 站看有没有办法搭另外一班公车回去。
结果呢？
结果我们在那个深山里面走了2个多小时，然后超级无敌黑。
哦，你是半夜走的？
对，半夜的时候。
不要命了，等一下你这滑一下
跌死。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你一停下来你就会很冷的那种状态，因为你有在走路不会太热。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没有在那个小镇住下来，然后就开始走，然后沿路就是基本上你要招那个车也招不到车，因为没有人。
你怎么招啊？对啊，
因为没有人会从那条路经过的感觉。对啊，但是其实走到一半你突然抬头看就是哇满天的星星，然后你就觉得我不会死在这
改起来很像是这辈子最后一个画面这样子。
对啊，那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有一点点担心，但是就是还好说手机还有电这样子，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等到天亮也还有办法啊。对啊，然后但是后来我们走到 B 站之后， 他另外一班公车他就跟我们说只剩下两个位置咯。那我们就想说天哪，那这个情况要怎么办，
先干架再说。没有啦，你那个朋友应该先上啊。
对对对，我们后来就让那个朋友跟英国人先上，因为英国人他也是赶路这样嘛。
哎，那个英国人害人不浅，害人家怎么办，死才死掉。
对啊，然后还我觉得我跟另外两个朋友就被丢包在一个更小的小镇。然后
你一直不停的从小镇换到更小的小镇。
对对对，一直被丢包的那种状态。然后那个更小的小镇就是我们至少确定说他隔天清晨大概五点多的时候有一班车可以开回奥斯陆嘛。然后我们只是说那时候是半夜12点，我们就这五个小时不知道要干嘛。我本来跟那个朋友想说啊，不然我们就钱花一花去找一间旅馆我们睡一下再说。
对啊。
对啊，但是后来就发现那个小镇就是连旅馆都
没有，那怎么办？睡在路边啊？
就他也好像就是有一间小旅馆啦，就是他我们后来就直接很不要脸的走进去问说，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在大厅待一下？
他们应该还 OK 啦，对不对？
对对对，他们就说好、啊，那你们就待在这边，不要乱跑这样。我们就终于想说，哦，不用冷死，
得救了这样子。
对啊，对啊，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就是那时候因为怕手机没电，所以没有把那个拿手机拿出来拍 vlog。就是
哎、欸，对，那个如果有拍下来很屌哎、欸。
我那集的 vlog 只拍到说，就是到最后我们只有稍微带过就是火车罢工这件事情，但其实后面这段丢包的状态都没有进去
啊。可是没办法、啊，因为伸手不见五指，要怎么拍？
对啊，然后后来真的是就是五点上了那班巴士之后，就觉得哦天哪，我终于要再回奥斯陆的路上。然后我回到家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还活着、欸，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经验可能就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是你的挪威缩影啊。
对，这是我的。对啊，害我就是那个什么瀑布也没看到啦，然后什么峡湾也玩得不尽兴，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这个经验。
其实仔细想一想，挪威奥斯陆这边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差的交换地点耶、欸，我这样突然发现，因为它其实离丹麦近啊，然后离瑞典也近，然后离、嗯、其实应该说离英国也不远。
哦，去英国的话就是要搭飞机啦、嗯、只是挪威去英国的飞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超便宜的，就是我常常在捡那种廉价航空的机票啊，我也曾经甚至就是来回买到什么从挪威飞，然后一张来回只要300多块台币的。
哈，来回300多块台币？嗯，300多块。
对，你没有听错，
300多，
没错。
就跟搭高铁大概搭到桃园没有啊，搭到新竹差不多。
对啊，就是你可能搭一趟飞机你可以就是搭好几趟才等于一趟高铁这样子。
啊，怎么会这样啊？
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蛮常用廉价航空到处去玩的。
300块、欸、可是那边在挪威吃一餐可能1-2千块、欸。
哦，对啊，这就是一个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其实你说机票很便宜嘛，但是那个机场通常廉价航空都很偏远的机场，然后你就要从市中心搭一个特别专门为了那个机场开的 shuttle bus。
然后爆贵。
对，然后爆贵。就是那个
意义在哪里、啊、
那个来回的巴士的票钱就会大于直接大概是那个机票的2-3倍的。
干。我想这样算起来还是很便宜啦。
还是省啊，还是省。
对，就算1000块也很便宜啊。
嗯，对啊对啊。
你知道我们很多听众都是大学生吗？
哦，真的吗？
也没有很多啦，就有一定比例。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从 IG 上面传讯息来，然后就会讲说他可能喜欢哪一集啊，可能他以后想去哪里啊之类的。
嗯，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 IG 上面都是年轻人，所以就很多大学生，而且他们大学生也比较会在 IG 上互动啊，也有可能啊。然后我发现就是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大学生，通常都是有那种交换啊，或是出国留学这种梦的人。
嗯，
对，多少都有，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应该是可以当大家一个很好的参考。
对啊，就是其实在欧洲生活我觉得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贵啦，你如果不要一直去外面吃饭的话其实可以还蛮省钱的，就是你自己在家里煮饭这样。
就它贵有贵的地方啊，便宜也有便宜的地方。
对对对，没错。
那贵的地方因为感受太明显，就你去外面吃餐厅就哇、哦、不行，可能比台湾贵吧、啊、5倍以上，
没错，
起跳真的太可怕了。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啊，北欧就是很贵啊，去不起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省钱法嘛，对不对？
嗯，还是有很多省钱的方法。
而且如果大家喜欢户外运动的话，搞一起来，哇，不得了！去那边每天的滑雪，滑雪上课呀，直接滑到教室里面去，
这也太夸张了，
感觉很不错这样。好，我今天很感谢乃森，
谢谢你。
对，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去订阅他的 YouTube 频道。
哦，谢谢大家，谢谢尚杰帮我推荐我的 YouTube 频道。
没错没错，是最后来一个回马枪这样。